我们这一次呢，第十一次的这种讨论呢，可以说是前面十次的一个整个总和了哈，总和。那我们知道说佛法很广很深啊，他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很多人都会说啊，佛法那么多，我怎么信得了？我怎么研究得了哈？就想说啊，人家新旧约圣经只有两本还是一本啊，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多余的，多余的哈。就像医院里头有很多科系啊，有很多药，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是看哪一科啊？吃药呢是哪一种药？不是叫我们整个吃了哈、啊，那整个药都吃了，他没有病也要死掉哈、啊。那从这个地方就说，因为有八万四千法门啊，来对治八万四千的烦恼啊，这是相当丰富而且相当必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怎么样研究，否则的话啊，不是支离破碎呢，就是知难而退啊。要知道哇，太难了啊，要不然就是以自己的见解硬套，套下去的时候啊，不成样哈 啊。那么现在呢，今天就研究佛法的方法呢，我们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第二部分呢是啊，这个研究佛法的前后秩序啊，那个是作为总纲啊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是一本书啊，就是应顺导师呢啊，你们如果手边啊有那个应顺导师的妙云集啊，他有一本啊叫做以佛法研究佛法。那么这一本书啊是其中一个一篇文章的名字，所以他以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作为一本书的啊书名，这个有很大的意义。那么很多人在研究佛法，各种领域各种学科，从音乐来研究佛法，从意识研究佛法，从科学研究佛法，从心理学和物理学来研究佛法都可以的，但是有时候都会支离破碎，而且不贴近，不能贴近恰到好处的佛教的真正道理。所以啊，应顺导师这本书啊，它是从宏观，由宏观而进入到微观啊，所以整体性的，而且兼顾到有三方面啊。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注重第一个是注重无常演变的历史地理的考证，就是注意到区域文化。我们一般在研究佛法的人，很少注意到那个区块啊，那个区域性。我们知道区域性啊，那个地方文化、政治、经济、交通、人文荟萃与否，会影响到他这个宗教的传播的一种适应啊，或者说一种发扬光大啊，或者畸形的演变，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他第一点提出啊，无常演变的史地考证。一定要注意到历史地理，佛教传播的历史地理啊。那么第二啊，这是本着无我客观的自学精神，那么作为最后的实践，那个涅槃就是烦恼到静静。我们一般来讲做学问啊，只是说我懂了多少，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这个是不大好的。那应该用啊，为了要实践，要净化我们的身心，如果专有佛教专业名词来讲，就是修行了，就是改变气质，就是说将我们凡夫的这种气质啊，把它净化了啊，变成圣人的贤人圣人的这种解脱的境界。所以我们一般讲无我啦，要客观啦，很容易讲，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客观，常常啊。都会说我们不要以自我的观点来看，但是都要按照我的意思，那这样是不是我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大专院校在带领大家的时候呢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某某一个名教授，他教那个哲学的，他说各位同学，我们研究哲学啊，这个逻辑的观念要清楚啊，而且我们要客观啊， 不要有主观啊，这样才能够贴近真理啊，事实啊。啊，他说各位同学知道吗，老师讲的最最最客观，我讲的已经够主观了，再强调我是最最最客观，那是最最最最 N 次的最哈的主观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那么应圣导师呢，他以这个体验，这个从这个无常演变的属地考证，本着无我客观的自学精神，那么作为实践涅槃无生，就体验真理啊，实现解脱圣境的一个终极目标。这不但呢，第一个啊，具备了文献学的研究；第二啊，具备了观念识的研究；第三，和哲学、诠释学三方面的阐述。那么这样的研究方法呢，研究佛学啊，它具有世界性的共通性，不是只有一个区域性哈、啊，就是通遍法则。那我们第二个就讲到讲义上有了哈，你们那边可以看到吗？啊，这是第二，我们所研究的佛法的内容，所研究的佛法呢，啊，是应该佛法佛教的一切内容，也就是说，不但是讲空，讲有，空是不存在的，有是存在的，不仅仅讲存在不存在，也不仅仅讲理论或者事项。啊，也不仅仅讲心讲性啊，那应该是佛教包括所有的一切教理行果。教是什么啊？佛陀所讲的经律论三藏，所有的经典包括的意识品，凡是能够诠释佛教道理无常无我苦空无我涅槃的，都可以算为教。那理呢，就是在诠释这些啊，引起无常无我无生这些道理的啊，一切义理究竟深意。行呢，就是个人的修行方法以及共同共住的一个皈依啊，和合清净的一个规律，佛教讲戒律了啊。那正呢，那就有声闻缘觉菩萨佛所证的一个层次，他的证的证啊内容。那这样讲起来是说，要研究的佛法的内容是包括所有一切佛教的一切，那不能用一宗一派，也不能用那种局限在某一个区域性的方法来研究整体佛法吧，对不对啊？那我们要了解到，那我们第三个，那作为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呢啊？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研究的呢？啊，应该是啊，那个佛法的根本法则，也就是说，普遍的，无论哪一宗、哪一派、哪一时、哪一地、哪一法，都包括在内，这样的法则才能研究哦。比方说人，儒家讲人，人的意思是什么？你说啊，是不忍人之心。那所有儒家所讲的啊，这个十三经里头所讲的人，你把这个不忍人之心这一句话套进去，看看通不通？不通的话就不行。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一个通遍法则。这个通遍法则呢，在佛教呢啊讲起来就是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换句话说，他用三句话来讲：法性、法界。啊，那么啊，法治、法性啊，就是本然性，本来这样的啊。那么法治就是安定性啊。那么再来就讲到啊，法界普遍性，就从以前到现在，从时间来讲，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的。从空间来讲，没有一法超过它，这个原则才叫做最根本的、最普遍的法则。那这个法则呢，如果从我们这个根本法则、普遍法则依据它来研究一切佛法，这才是叫做以佛法研究佛法啊。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成果才不会变了质，才不会违反佛法的佛法。这样了解了哈？ 那这样是什么样的佛法呢？啊，就是底下啊，我们讲一讲的，就是啊，从一实相法印到三法印，就是说从绝对的真理到差别的现象的原理啊。那如果说我们从相对啊而进入绝对界来说，那叫做什么？相绝对的就是啊空性，也叫做真如啊。从绝对的一实相的空性，那么发展到差相对差别的这个现实世间，那叫三法印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如果从绝对的一法性，那么发展到差别界来讲，那就是我们讲的三法印的诸行啊无常性、诸法无我性、涅槃无生性。那如果说从差别要最后的也要体会到整个的无生性，到了这个绝对界的啊真如空性，就证到无我。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看这个表啊，那个表有了哈，诸行无常性是不是通遍一切，没有时间限制，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超越区域啊，超越人物。我们看看我们的心念啊，从时间上来看啊，因为没有恒常不变性啊，所以我们数观值得啊，这样啊，过去现在未来这样观察、啊、无非是念念不住，我们的心念没有停的，生灭生灭生灭，中间没有停哦啊，所以生灭生灭念念不住，但是相似而相续的一个什么呢？过程，生灭过程，相续哦，生灭但是相续哦，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后念生了啊，前面灭了，但是灭与生与灭中间没有断绝，前一念后一念相似，但是不等于，不等于。我们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有思考，用心思考，没有用心思考，同样一席话是不一样的结果的。那现在不一样的结果不是永远这样哦，我们如果再持续啊，或者不持续下这样下去啊，啊，初心或者细心又不一样，所以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富有的人不一定富有，永远富有，贫穷不一定贫，永远贫穷啊，聪明的人不一定永远聪明哦。那你要看看，要具备聪明的条件，有没有持续在增加进去，有没有加分，有没有在不断的往上提升，否则停顿在这边了、啊，人家往前走你就往后退，对不对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一点无论是时间空间啊，无论是生理物理啊，那个心理都是变化啊。第二，从空间来讲，诸法无我性啊，凡是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神我性，没有，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神来创造，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啊，没有单独存在的神我，所以没有我性神我性，所以呢恒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啊，来观察一切呢，无非是辗转啊，辗转相关，人物大自然整个都是一种整体性的缘起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来讲，有时候是相吸，有时候是相触排斥，这样的集散现象，对不对？我们世间上的存在的一切是这样啊啊，有些人啊观念相同就集在一起了啊，相同当中有不同的他又分开啦，对不对？所以有人就有党啊，有党就有派啊，派中又有派，对不对啊？啊，派中慢分了又合了，合了又分了，这一定的，因为理念不会都一样的，它是辗转相依，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啊。这是这一点呢，是所有生理、心理、物理都没有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的啊、哦。第三个，涅槃无生性，无论是生灭生灭，这是一种缘的聚散，缘的聚散，对不对？前面讲了心念的生灭生灭，可是相续不断哦，聚散聚散，可是不是完全没有哦，啊，灭不是没有，是不同的形态的存在，灭和生是同样的缘起缘生缘灭，但是是幻生幻灭，没有生一个本体，没有生一个自体， 没有生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OK， 那这样的时候呢，啊，我们来当下直观一切，无论是怎么样聚、散、生、灭，都是一种缘，幻生幻灭，没有一个住体生，当然也没有一个住体灭，所以是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极灭性，叫做空性。比方说水是没有味道的，没有颜色的，啊，那我们啊，如果加盐巴变咸的，我们加糖变甜的，加醋变酸的，同样你看 H2O， 那这样的时候加下去的时候它变成这样，那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不变性，它会不断的改变。好，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一这样的来研究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三法印呢，就是真正的通遍啊，世间出世间，无论哪一个宗派、哪一个宗教、哪一个哲学、哪一个学科都通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呢，啊，这个诸行无常啊，我们怎么样的啊来研究它啊？那么应用这个诸行无常法则，我们知道说，第一个，佛法在不断的演变当中呢，这是必须一定要去承认的，是不是？我们这个佛法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的，它不断的在演变了。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到他灭度，到传到啊这个斯里兰卡、泰国，还有中国，还有越南等等，日本、韩国，到世界各国哈。这个都会在演变的，所以佛法在不断的演变当中，这是必须要首先承认的。所以有些人说，那不是说真理不变的吗？没错啊，经上说啊，佛陀出世间不出世间，真理这个法性、法智、法界，没错啦，这是耶真理的本身说的，佛陀所体证的内容说的。一旦用语言文字写出经典来，经过我们人类去思考，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跳脱诸行无常的法则，一定要变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人物、不同程度、不同习俗，它一定要是适应的，一定要变化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先知道。所以说啊，怎么样啊知道这个它的变化，那利用这个无常变化不断的变化法则当中，哪些是正常的发展，哪些是畸形啊发展的病态，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了。所以我们啊来看看，以佛教的制度为例吧，我们这个啊，讲义里头有了。第一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开悟正果成佛，来讲经说法哈，他首先没有制定戒律啊，啊，因为很多人不是跟佛陀出家啊，是在印度的时候，很多人不满意现实啊，不甘啊，这个作为一种啊我们口腔文化啊，那么他想提升。进化，所以很多人出家修行。所以那个时候一听到释迦牟尼佛的道理所证的内容那么好，那么自在啊，那气质那么样的高雅，所以自自然然的来依附。所以是为法，不是为人，不是感情啊，这为机，他是真正的啊追求真理，真追求解脱。这样的时候他自我的道德要求相当的高，自我要进化的这种动机相当的强，不必戒律，只告诉他法味同受，就说你只要啊真正的见缘起意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世间上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无生的，按照这样去观察去修就能解脱了。这样很多人就开悟成正果了，像五比丘有没有度啊？那路也远啊。那么从这样慢慢的度了很多人啊， 这样的时候到了那个十二年啊才自戒哦，制定戒律哦，有一说是六年啊，那么应圣导师考证起来是十二年，成佛之后十二年才自戒律哦。为什么？因为出家人多了啊，那个性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习气也不一样了，无论从人事人与事相处的和乐上看，或者说从修学的彻导上看，或者从环境的适应上看，人多了不得不注定一个共住归依，这样了解吗？首先人少啊，自我要求节制力强，这个不必的，等到十二年以后人多了，那么适应环境程度啊，还有他的这种嗜好不同，所以个性不同要住在一起，一定要有共住归依，戒律才制定了。那么制定以后又开了，又开放了，又住了。比方说上次讲过嘛，比如说啊，不离昼食啊，就在这个地方吃饭，你不要再到别的地方再吃了，就是因为人家供养的时候他吃了，有些人啊看到出家人很多人供养，他也出家了，他不是要修道，然后呢啊就是好吃懒做，那这样的时候人家供养的时候才吃了，吃饱了别的地方供养又跑过去了，人家批评了 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说这样好不好啊，他说不好，那不要离昼食，你在这边吃了不能在那边吃。那有的人又看呢 这个为什么脸黄肌瘦呢啊，那为什么是胃痛呢？他说我没有吃饱啊，因为说这边剩下一点点啊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吃啊，他说像这样可以啊，像这样可以的又开了，对不对？那调皮捣蛋呢又借口了，他说我还没吃饱啊，所以治了又开了，开了又治了，是不是要变啊？因为问题不同，所以一定要去治这个戒律。那么这样啊，佛陀弟子呢一天一天的多了，所治的戒条越来越严了，这样治了又开，开了又治，等到佛陀灭度之后，因为思想上的问题，对戒律上的见解不同，那还有就是说环境上的不同，比方说啊，在商业期在修行度化众生的人，那有些人没有办法去供养那个你早上的时候要吃的东西啊，中午要吃的东西啊，那做生意嘛，所以他就不输钱，让你自己要的需要去买嘛，去购买嘛，啊，这是比较走上了一种自由派的啊适应派的。另外呢，环境上啊，他是比较乡下，他耕田的，他那个时间很固定啊，所以凡是你要吃饭的时候，我来供养啊，所以他不会不输钱嘛，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就两派了，那就不同了，所以这样就分化了啊，和佛陀所在世的时候就不同了。那有从严谨而走上琐碎的，就保守派，就是如上座部。那有一个说，哎，这个人家没有空嘛，不方便嘛，那这样的时候精神就叫你不要贪嘛啊，那这样子可以啊，可以钱拿钱啊，可以做什么呢？所以走上自由。啊，随意随地自宜的，那叫做前卫派，当时叫做大众部，那就变成佛陀灭后就有两部哦，这根本分裂，这是不是无常啊？无常了 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一句话，大家没有争论的啦啊。那佛教传到中国来，在印度的时候是以戒律为中心，到了中国呢，中国人呢。他是农业社会哦，如果说要偷钵，人家认为是乞丐哦，啊，社会的寄生虫哦，在印度偷钵是很高雅的哦。那这样不同呢？那时空不同，所以他首先在寺庙里头慢慢就发展啊，到寺庙里头外面再立一个啊禅院，所以农禅社会，农禅一日不昼。一日不耕，一日不吃，不食，对不对？哦，这个就出来了，因为环境不同啊，所以一般不了解这个无常变化，所以就是 阐扬说南传的托钵是对的，北传的没有托钵是不对，所以什么没不可以耕种啊，不可以什么，那就不了解这个五常变化嘛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如果说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还是保守印度那一派，可以保证佛法在中国没有办法传的啦，你知道吗？这是实在的，它农业社会啊，以农立国啊，啊，这一点我们知道。那么这样慢慢的就是以禅农为中心，禅观，所以白天去做工作，晚上早上的时候打坐，啊，所以这样来了。我们三时用功，它变成早课、晚课，还有五供，就变成也形式上的变了。那么到现在更不同了。到现在的时候，全世界啊，这个资讯时代，交流可以视讯教学。那这样的时候，慢慢的啊，这个资讯取得很容易。有时候是一经一论，有时候是一宗一派，有时候是一时一地的一个啊适应。并不能整个概括所有，那这样的时候就变成易学为中心啊，就说要研究道理，那把那个道理整个整体性的啊概论要先知道，然后我才深入了，结果后面会讲到，就说先得要，然后才深入，最后的时候旁通啊，这是从这个地方来，就变成易学中心。你看看这有没有变化？佛陀在世的时候以戒律为中心，再来传到中国的时候变成以禅观为中心啊，到现在变成以慧智慧义学研究为中心啊，研究道理，戒定慧是不是有所偏啊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是整个变化的。那我们现在来讲啊，这个无常啊，这个无常啊，诸行无常啊啊是怎么样呢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法则，我们就认为怎么样啊，我们所有的制度啊，所有修行方法，日常生活啊，都要按照佛陀当时在世这样啊啊，只有佛陀才可以变哦啊，否则的话就是只有那个祖师哦哦，开悟正果的祖师呢才可以酌量情形取舍哦，我们只有照着办哦。如果讲这种话，这样主张啊，就是什么，就是违背佛法诸行无常的法则，这样了解吧啊。很多南传的、啊、来到台湾了、啊、我都亲自去参与了、啊、才知道是佛的化石瓦化界了啊，你知道吗啊，头痛啊，痛风，他是在外面做，知道风吹过来了，变成有病啊，直接吹到脖子了啊，也有病，会气喘病啊，他都不知道。他、啊、然后的时候，他说不能吃西药，也不能吃什么高丽参，什么都不能吃。那我懂得药嘛啊，那我就开了药，我说这个可以吃，可以好。啊，吃了以后，他觉得好了，那个教授觉得好了，哎，我整瓶给他哦。那个不是这样就拿给他呢，你要先跪下来顶礼，双手送上去，然后后退，然后再往前，他再接下来，他在说敬啊啊，我佛的化石啊，要一如释迦牟尼佛在世那样啊，一个不变啊啊，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变啊。然后说完了，他说中午早上比较好啦啊，中午没有吃呢。我问那个侍者说：“哎，啊，禅师有没有吃啊，教授啊？”他说：“没有啦，现在没有痛，所以就没有吃的啦。”等一下，11点半了，在痛了。那痛的时候呢，就叫下个侍者，侍者马上啊来了，好不容易找到了。我说：“有没有吃啊？”他说：“没有吃啊，因为12:05啊，所以没有吃的。”你想想看哦，哦，说这个病呢，他病了让他死了，就叫持戒而死啊。哎呀，太高啊，太糟了啊！佛陀的戒律不是这样啊，这样知道吧？啊，所以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啊，去看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这边北传的到南传那边去啊，人家托钵是用什么啊？人家什么东西给你，你就吃什么。北传是吃素的哦，他用什么？用蜥蜴，抓到那个蜥蜴啊， 给你吃的哈、啊。那个怎么吃的、啊？那个水是水沟臭水沟的水，这样拿起来这样吃，大家都上吐下泻啊，对不对？回到台南啊，啊南部啊，就赶快去成大医院了。去成大医院的时候，他说不能拿钱呢。那看完了怎么办呢、啊？啊，他拿那个提款卡，提款卡不是钱吗？啊，那提款卡进去的时候，他叫一个机师说，哎，我不能拿钱了、啊，你拿 啊，按下去啊，他等了半天，他就走开，他一密码不给他看到啊，等他说赶快来，赶快来，出来了，啊，他来的太慢了，钱又跑回去了，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坐了计程车，坐了计程车回到妙心寺啊，下了计程车啊，马上就跑掉了。那个计程车司机说还没拿钱呢。我们就赶快说啊，赶快赶快去付钱。你想想看，这样才叫修行吗？我极其以为不可啊，这个是活的化石啊，我没有办法啊。如果这样修啊，会被淘汰的，会被淘汰的啊。好，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啊，这个怎么样去了解这个道理，应用它啊。我们先来讲说啊，诸行无常，这个无常呢啊，是生灭的，变化的，是缘起无住性的生灭。注意这句话，是无常，这无住性的生灭变化，不是生灭当中有产生一个不灭的哦，要注意到。所以制度一定要变嘛，修行方法一定要变嘛，教育方法也要变嘛，不要一成不变啊。所以台湾话骂人家说，你都没变啊，死没变啊，跟死也没变啊，到死了还不会变，好那可怕啊，那就不会烂了。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怎么样去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看啊，那么这个里头我有写一个啊，中观和阿含的寄送啊。我们先讲阿含的寄送，他的诸法因缘生啊，世中无有生自性。诸法就包括一切法啊。那么因缘所生，不是自己生，不是他生，不是无因生，不是共生。所以这个地方呢，世中在因缘生当中没有生一个不变的自体性，所以世中无有生自性，这是阿含经的啊。那中观呢、啊？中论里头啊，龙树菩萨说：诸法不住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诸无生。如诸法啊，如诸法住性不在于言中，以无住性故，他性亦复然啊啊，亦复无啊啊，就说凡是存在的东西，前面讲过了啊，就是辗转相依，对不对？生灭相续，是不是？没有一个不变的哦，没有例外哦，没有例外哦，它没有封闭性，是开放性的哦。那从这个地方来讲，叫通遍法则。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如果自己生的，这不是因缘生。那不是自己生，我们自己会不会生自己？不会哦。啊，自己不会生自己，他生，他也不会生自己哦，他也是自己哦。他，我们对自讲他嘛，他也是自己哦，所以不自生就不他生。两个不会自生的合在一起就会共生吗？不会哦，啊，一个瞎子的看不见，两个瞎子加起来就可以看得见吗？看不见。所以不自生一定不他生，不自生不他生一定不共生，不无因生不是偶然哦，啊，世界上没有偶然的哦，是我们不了解或者观察不细致啊，不正确的。所以说偶然呐、啊，啊，你们今天到了美国是偶然吗？啊，今天来听课是偶然吗？都不是的，有眼因、近因、导火线，啊，都有亲疏的这种因缘关系啊，这是我们要了解到的。所以先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先讲诸行无常的生，先来讲生，生是缘起无住性的生起，不是因中有果而生。也不是因中无果而生，我们应该爱应用这个知行无常的无性缘生，去研究佛法当中某一宗派 某一个思想，某一个修行方法，某一个制度，某一件事情的产生，这才能够了解。我们以这个佛教三系嘛，啊，佛教大乘佛教有三系，一个是中观，中观系，一个是啊那个唯识，一个是啊深藏唯心的这禅宗这一方面的啊，这三系来讲，我们这三系来要讲，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啦。那我们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唯识系统啊，那希望唯识系统就是五浊世亲这个啊唯识系统为例吧。如果我们认为像无浊世亲的唯识学在佛陀在世本来就有了，本有啊，本有啊，就自己有啊，注意哦，啊，自己有了啊，那这样的时候啊，只不过是那个啊无浊啊菩萨呢啊假托说弥勒菩萨告诉他的啊，这样写出来的，那就是本有，本来有，自己有，不是因缘有啊，这一点就不对了。所以会果，那个我们看到因中有果啊，是果和因相同，那就果就不叫果了啊，果也叫因，因也叫果，那不成为因果了啊，要注意到这不是本有的。另外说哦，唯识学是以前就有了，啊，只不过现在慢慢经过学派，经过环境的引发，然后成了，那也不对啊。那这样的说叫做什么？他生啊？哎，不是，本来没有，本来没有。第一个是本来有，第二个是本来没有。那经过这个学派的这种激荡，环境的需要，然后产生的，那叫他生啊。就他生也不对啊，也不是因缘生啊。那如果说好，那是这两个都没有生啊，本有的再加上现在再发现出来的，那变成什么共生啊，那也都不对。或者说无因生，那变成邪见。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唯识学啊，是在这个印度啊释迦牟尼佛时代啊，就有一些倾向唯识的这种啊思想，有这样的啊，佛陀所讲的句子呢，可以解释唯识所显现的这种章句。演化到无浊的阶段呢，是从种种的问题、种种的思想，经过无限错综复杂演化而来。这其中自然有主要的因素，有次要的因素。那么在印度的某一角落，在慢慢的形成。形成之后呢，啊，那么经过啊这个无浊的时程，那成立了。变成唯识学，成立的不是不变哦，啊，那么出现以后，又经过他的弟子世亲啊那个存罗护法等等的传，这个传承又不同哦，因为到这个陈那，他变成用啊逻辑学啊把它穿插进去的，那这样的唯识又不同了，是不是不一样啊？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从不断的演化当中，始终不离弃这个唯识学的特质。唯识学的特质是什么？说外面是虚假的，是心唯心所显现的。哦，这个特质怎么样讲都没有离开的时候，还是唯识学。但是他的老师、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讲的有没有一样？内容都不大一样。可是本质还存在的话，就是唯识学。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叫做诸行无常的生。我们现在讲第二个啊，诸行无常的灭。刚刚讲生哦，产生哦，现在我们讲灭哦啊，灭在啊空性缘起的见地当中啊，灭不是没有，灭不是断灭，不是从现在断了又永远不会再出现哦。不是这样的哦，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啊，灭和生是同样的因缘的聚散的一个现象之一哦，啊，我们如果忽略了啊这一点缘起现空的一种存在，它是生和灭都是一种存在哦。比方说，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啦，各位啊，现在来在这边在听课。 在你们家里叫做妹嘛，不见了，这边叫做生了，假名叫做生，假名叫妹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叫做增加了，在你们的家庭的单位叫做减少嘛，是不是？我们假名叫做生，增加，假名叫减少，那这些就是啊位移嘛，方位的移动嘛，是不是在运动嘛，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有没有妹啊？妹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哦，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又认为说灭不等待因缘，灭要灭就灭了，不是这样的哦，啊，所以研究佛法对于学派思想与制度的衰灭的原因呢，啊，都要一一的去研究它的因缘，为什么会兴，为什么会灭啊？那么同时灭是缘起哦，所以它必然影响未来。虽然这个事情灭哦，会影响未来。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了，日本那个硫酸，用硫酸呢啊，对人家毁容，这个事情过了，可是会影响到日本很多地方都开始用硫酸在泼人家脸啊。那么这个拍成电影之后呢，从台北一放映啊，台北就开始了呢。放映到台湾的南部，南部也开始了呢，啊，你说灭了嘛，可是它会影响到后面呢，对不对？因为有人这样做了，啊，那后面就会了，这是讲别影响别人哦，影响自己呢，自己这样做了，你今生自杀了，杀人了，下一辈子也有这种因子在里头呢，要小心呢。有的人就是生出来啊，没有教他呢，他就很贪心呢，很嗔恨心呢。那有人生出来没有人教他呢，啊，他就对人很好呢，啊，什么东西都要给人家呢，啊，这是生生世世三世因果的一个串习，啊，否则的话科学都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他啊，这个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它会影响到前面灭了，会影响后面的制度。后面的这种组织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啊，现代的佛教学者了啊，佛法研究者呢，往往不是这样，常常用那个历史的眼光去考证研究，他把它孤立起来，这一段是怎样，以前怎样，啊，现在不一定怎样啊，你那一段怎样，其他地区会影响你不知道啊，那就忽略掉了啊，忽略掉它的生灭，但是相续啊，辗转相依，但是相吸又相排斥，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现在啊，我们如果研究佛法用考证学啊，没有把握正确的无常论，往往会做出很愚笨的结论。我们看看啊，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那个讲纲那边有人从考证求真的见地出发，同情佛式的佛教，因而鼓吹南传式的佛教，而批评了其他的，这种就认为说越古愈真呐 啊越善的这种错误思想啊，他不但啊忽略了因时因地的必然性，并且抹视了现代佛教啊发掘这个佛学真意的一切努力与成果。好，我们知道说越搞越深吗？越好吗？那我们讲受教育来讲啊，最早受教育是什么？学前教育嘛，幼稚园啊，那幼稚园最好咯，大学不好吗？博士班不好吗？啊，对不对？这点要注意到的哦，啊，所以有适应性，不是越早越好哦，越真哦，越善哦，哦，要注意到这一点啊。第二，那有的人呢啊，受了进化论的这种迷惑呢，他主张说，佛教很简单嘛，就从佛陀在世，然后小圣发展到大圣啊，大圣然后发展到唯识，唯识然后发展到从有中到空中，空中呢到空中到有中，有中呢啊，然后的时候到啊密宗，啊密宗从啊这个四部啊到那个无上一切，这样一直上去嘛，所以越往后面的 就越好越圆满，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认为，误认为越往后面越进步越圆满啊，这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看看啊，底下啊，从诸行无常生灭的见地去看，前一生灭系统以后面生灭系，前后的因果的勾手的演变啊，不是命定的直线哦，不是一定的哦，不是命定的，它是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哦，所以都在或上升或下降或维持现象当中在推移哦。啊，在每一位这个阶段当中都有新的确立哦，吸收前面的变成不一样哦，新的确立哦，也有旧的晦气哦，被扬弃了哦。啊，那么从个别观察到整体啊，是啊不同的异样的错综复杂的，如果认为越古越深的互类了啊，争议的在后期的一个发扬更发扬光大，你说越早越深呢，适应性你忘记了，幼稚园最好了，可是你在后面啊，研究所博士班的更发扬光大，对不对？这点要注意到的。那么另外呢啊，如果认为越往后面越圆满的，又漠视的漠视的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化，那个眼镜那个镜要改为化演化啊。那么我们要依据佛法的知行无常法则，从佛法的演化的见地当中去发现佛法的真意，以及渐行发展与正常的适应，这一点很重要的哦。不是说越早越真啊，不是越往后面越圆满越善啊，就要注意到缘起的具备的上升的因缘条件就是上升，具备了那个下降的变质的病态的就是变质，所以不是命定的哦。注意到这样了解吗？无常法则啊、哦、就要注意到了。那么诸行无常讲完了，我们现在来讲诸法无我啊，诸法无我法则。我们看诸法无我是三法印的中心，是完成学佛的啊枢纽啊。那么深入无我而体证它的实义，我们不谈了啊，因为如果说要讲到说开悟正果，那是为正能知，这个不是我们谈的啊。那这个地方啊，我把它这一段先讲了，我们再休息啊。就是说那个真正怎么样证到无我，我们今天不谈啊。那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从两方面来说明怎样应用无我的精神来研究佛学来学佛啊。那么我们常常这样讲啊，就说要无我啦，要客观啦，那怎么样无我，怎么样客观呢？对不对？如果不了解，那只是一个背名词，好像念咒一样啊，那没有什么作用的啊。那么我们要了解到无我啊，这个客观的精神呢啊，我们要了解第一个，离却自我的导现，神我，认为一切一切存在都是神的指示，都是神的意念，我今天会思考是神给我的，不要有这种想法啊。那么再来就说不要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自我为中心啊，来摄取一切啊，摄取一切。在佛法的研究当中就是不固执自我的成见，不存有一成见去研究，也不要有好恶之心，我喜欢我讨厌，不要这种心，它事实是怎么样啊，要如实知，知如真啊，注意到啊，从这个地方叫真正客观了、啊。如果主观的成见太强，难得正见经论的本意，这可以分为两方面，就是人无我，法无我。那人无我呢，就是刚刚讲怎么样减少，就是说使自己啊不要先有成见，不要意识成见。那么第二就是不要有好恶之心啊。第三，不要太重感情，相信人，相信古时候的人欢自觉啊，那要真正的 客观的去在追踪追派方面去研究这一些这个系统里头去研究。这个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详细来说明。我哈啊，无我的法则啊，那无我大家啊是常常习惯听到也常常讲的，那我们怎么样用出来啊？在佛教的这种认识来讲，就是说我们能认识的，从能知所知来讲啊，是很没有办法说离去的自我的观念了。不仅仅说意识上是所有的西方意识，还是说东方的意识呢？啊，绘画哈，这些啊是主观的，美术是主观的，连哲学也是主观的，连佛学啊，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那是思考还是自我了？啊，要达到绝对的没有自我哈，那不是简单，那是为正能知的。所以从认识来讲，能知所知之间啊，过程的一种知觉啊应用，本来是没有离却这个主观的纯客观的认识的，那这样怎么办啊？那就尽量的不要臆存这个成见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看那个讲义啊。第一个，从人无我的见地啊来研究佛法啊，在研究一经一论的时候，切莫自作聪明，臆存啊见解，不要说啊用自己认为这个是什么意思的，那是什么意思的，你看那一经那一论啊，那你不要说哦我认为怎样我觉得怎样，很多人都这样啊，他要来请教道理哦。有位居士哦，他研究相当久哦啊，差不多20年以上哦，然后说他请教我，那我就在那边啊静静的听他讲2个小时哦，他是要来请教我，我静静的听他讲2个小时，我没有办法插嘴的啊。讲完了以后他你以为呢？他的意思是要我肯定他的见解是对的啦啊。我说你是要在研究上的或者心性上的呢？他说他修行啊。我说修行你这样不及格哦，马上跳起来了啊，因为我见太强了啊，对不对啊，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了哈。那这个地方呢，不要臆存见解。第二，也不要太偏信古说，大欢注释哦，古人说了，大德说了，哪一个高僧大德说，很多人是这样讲。有时候他讲错了，很多禅师哦，他讲历史都讲错了呢，你知道吗？虚云老和尚啊，不相信我们一般讲的历史呢，他认为佛教啊已经3000多年了，你知道吗？他你们讲你们考证出来几年，是你们是我相信我的啊，2900多年，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高僧大德不是真正开悟的，是他的德性好，他的慈悲心大，他的贡献事业很庞大，知道吧？所以人家尊敬他啊。但是华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能者无所不能，他什么都懂，其实隔行如隔山啊，你知道吗？啊，天台中啊，我有一个教授呢，他告诉我，他说地贤大师有一次啊，在那个中国大陆啊。那个宝华山啊，人家传戒是最有名的啊。那个戒那个主持和尚不懂佛法啊，不懂戒律啊，你知道吗？那在打斋传戒的时候，地贤大师当场在那边啊，啊真的是羞愧无地啊。人家在家其实是很认真用功在研究，这个传戒的戒和尚都不知道。他问说什么叫做开遮持饭呢？开遮持饭呢？你不懂，你可以请教在座有法师嘛，有地贤大师在嘛？你说哎，请教法师开示。他说你问错了，戒律里头没有什么开遮持饭呐，有的是行自作恶。你想想看， 那是宝华山的主持哎，方丈和尚哎，那大家称为高僧哎，你不要太相信权威啦，知道吧？这个地贤大师啊，本身讲给我的教授和尚听的，他说摇头啊，摇头啊，他怎么讲啊？对不对？嗯，你如果说不是真的有开车10万，大概要打架了，对不对？嗯，他因为没有修养啊，面子问题怎么拉得下来啊？对不对？哎，我是主人呢。啊，对不对？这要注意到，莫偏信古德古说，大翻注释，最好在一经一论的本身上去寻求解说，前后啊互相发明。比方说啊，你研究中观系统的，那你就按照中观方面去参考啊。比方说般若，你研究般若经，般若经要参考《疏议经》。十四经、无形经啊、无尽意经等。那如果说经我不了解了，那我看看这个系统的论，哪些论呢？中论、大中观啊、那个大智度论啊等等，这个是解释那个般若经的啊。那如果不能一时不能了解啊，怎么办呢？啊，我不了解，你要注意到哦啊。那你要这怎样呢？就说将这个啊经论思想很接近的去思考去参考，如果不能了解，尽可让他不懂，应该多闻却疑啊，把它笔记下来，再慢慢的求参考，不要穿凿附会啊啊，自以为然啊啊。比方说我研究的是怎样，这个经典是怎么样，这样不对的哦。那么等到呢入后呢，我们的见闻增广了，我们的学养呢深厚了，自自然然的心开意解，华喜充满，这样了解哈啊。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中观系统，那如果说从虚妄唯识系啊，就如来藏系的，那你要去研究这个解生命经，那么论呢就是瑜伽师地论，还有无上一经啊，那个如来藏经啊，圣满夫人经啊，还有能伽经啊，楞严经啊，那论了起信论啊，瑜伽师地论，这个就是从一个系统来解释了。你不能拿中观来解释这个啦。同样的道理，你不能拿那个唯识学的来解释中观呐。这样了解吗？我再举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如果说啊。那个唯识系统的，我刚刚讲错了啊，抱歉了啊。唯识系统的时候就讲到解生命经的，瑜伽师地论的啊。那如果真常唯心，这个如来藏系的，这是无上一经，还有如来藏经、圣满夫人经、大圣起信论这个的啊。我们不能说眼睛痛了不去看眼科啊，去看妇产科，那就不对哦。这不对哦，我以前在看那个《金刚经》53加注哦，也看得很高兴哦，但是没有看还稍稍懂了一点哦。看完了以后什么都不懂哦，因为他拿了不同系这三系里的不同系来解释了，知道这个意思吧？啊，就等于说，哎，哪一个人的鼻子很漂亮，把它割下来，我这个割下来再放上去；哪一个人耳朵很好，把它。挖过来，这个放上去像什么样啊？对不对？这不对的啊！所以要中观系的，要中观的经去解释，互相发明，再没有办法他的论来解释这个系统的，这样理解嘛哈？所以你们如果说从这个应圣导师学我成我之道里头有三系，大圣三系，他的整个简要的思想。还有他的经论有没有？你把它抄下来。凡是以后啊讲啊有一个不变的本体，本来清净的哦，就是真常唯心系的禅宗的这个系统的经论，把它放在一起，要解释要这样解释。如果一切外面都是假的，都是唯心所显现的啊，那就是虚妄唯识系统的。如果说所有一切无论涅槃、生死、烦恼，都是如幻如化、空无住性的，那是中观般若系统的。这样知道吗？ 啊，那你这样去读经论呢、啊，才会接近那个意思、啊，才叫做无我啊，就在人无我方面呢、啊，哈啊，那么再来就是讲到法无我，那法无我呢，我们怎么样用法无我的见地去研究呢？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世间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啊，都与其他的有关，在辗转的相摄相排斥。啊，成为现实的一切，所以一切法无我啊，啊，只有相依相成，众缘和合的存在，一切法如此哦，佛法当然也不例外喽。啊，我们讲的太抽象了，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具体的，讲天台宗，以天台宗为例，它怎么能够成为天台宗？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天台宗啊，啊。智者大师也不想成为天台宗的祖师啊，他因为住在天台山，以后研究出来的时候有人有特色，这禅观很有特色，大家来研究注解啊，成为一个学派很多了，日本人就把它贴标签叫天台宗，这样了解吗？祖师没有说要开宗立万的啦，那如同我们在学士演讲的时候，研讨会的时候啊，那个南极物教授就讲了。啊，现在呢，应顺导师是佛学太多，玄奘以来第一人了、哦、那这样的话啊，研究的人多了，他的著作很多，研究了成为一个风气以后，因为他的著作呢，啊，叫做妙严集，对不对？他说以后可能成为妙严派、妙严宗，或者说啊，不是他要成的，你要知道吧？哈、啊，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要知道说天台宗怎么样形成的，不会无中生有的，不会自己生的，不会说啊啊偶然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天台宗思想啊，智者大师的思想的形成啊，以龙树菩萨的论义啊，中论，还有那个那个大住度论等等啊，作为中心，他的论义做中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融摄了那个长江北边叫做北地三论啊，北地的地论书与禅宗的思想啊，南方的成实论啊的大圣以及三论大圣，同时吸收了，而且又批评他，我吸收你一切，但我又不满意整个照单全收。有些我认为对，我有些认为不对，这样知道吧？这样以龙树的论义再吸收这些啊，才成为那个天台宗。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禅宗、地论宗、成实论宗、三论宗的思想，纵使智者大师啊开悟了啊，悟到三智一心中得，也不会有五十八教了，一念三千了，这样的妙论绝对不会出来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他当时的时空交错，有这些思想激荡啊，使他产生慢慢的吸收人家、批评人家，这样的时候成长建立自己的修行方法，这样知道吧？所以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天台宗呢，不是说成了那就一成不变了。另外到了啊，这个天台宗到了这个京西湛然大师的时候，他又吸收渐渐的引用华严经大圣起信论的教义，这样的时候又演成了另外一种天台宗了。那原来的天台宗没有引用华严宗和华严经和起信论啊，所以就说认为你那是山外派，我们是天台山的啊，山内派、三家派，这样知道吧？三家三外就这样来的啊，就说你在引用别的经典，我们祖师没有这样用，没有这样用，不证明说不可以用啊，这样知道了哈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那么有些人呢，把这个思想在这个思想上呢列为取舍，又成立什么显所宗啊，是这样来的了哈，不会无中生有了哈。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叫做法啊，我们这个叫法无我啊，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形成、怎样的延成、怎样的演变、怎样的在啊 在推移，有的是变质，那有的是啊比较正常发展。比方说密宗，密宗是怎么形成的啊？那原来呢，印度呢很多宗教呢啊，宗教书因为论述了释迦牟尼佛啊，还有和他弟子，然后纷纷的出家啊，跟随着释迦牟尼佛来学佛。那有的人呢已经开悟正果了，那有的人呢还没，就将以前的外道气也带进来了。慢慢的，人家持咒也进来了啊，以前护摩火供那个是释迦牟尼佛所禁止的，现在也进来了。那个双身啊也进来了，为什么？它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大乘佛教兴起。那么兴起以后，慢慢的啊，印度的婆罗门啊。波罗门教的中心长期在佛教里头吸收佛教的精华啊，来又来批评佛教，那么看到佛教一些啊弊病，那么再加上他参与政治，所以夺权成功，所以梵文中心，所以利用这样的推广，所以他们波罗门教不叫波罗门教了，叫做印度教了啊。那这样的时候，佛教也想振作，所以也吸收人家，人家是吸收我们的精华，我们是吸收人家的糟粕，念咒进来了，男女双修进来了，是这样呢。所以最近那个你们那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报纸都报了啊，那个西藏的生死诗的作者啊在美国强暴啊女孩子好几个啊，被人家告啊，要求1000万美金啊。那么在台湾啊，就是密宗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乱七八糟，搞这个搞那个，还有比丘尼啊，我就奇怪了啊，一次对你不非礼的，你要第二次来去，第三次来去，很怪。所以我常常讲说，不是人家要骗我们呐，啊，是家己做爱哄骗的，无哄骗做来诱啊，奇怪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因为密宗的形成里头有部分是佛教的，有部分是外道，尤其讲到啊，我们要讲到说，佛法是讲依法不依人，密宗是依人不依法，相反的。他讲的如果和经历论不同，一定要听上师的，是反智教义，反智是反智慧的啊。那么讲的念时日道啊，和菩萨道是相反的。再来啊。我们了解到说双修啊，双修啊，宗喀巴的改革啊不是没有修了，他是把这个挪货了，他说只有教授级的才可以的啊。现在大陆也有一位四川的来到台湾啊，被他所搞的女孩子啊是多到不知道多多少啊，然后钱也拿去了，人也被骗了啊，跑回去了啊，他还是人颇切呢，你知道吗？可能大家会说不会这样吧，真正的人破戒那个法师是很严格的，密宗哪一个不修啊？所以有人就告诉我，达赖喇嘛专门修的双身啊，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他修得很好啊啊。好，这个是题外话了哈，我们要注意到他是形成，就是有他形成的原因，就是有佛教到那个时段呢，已经外教呢，外道在蓬勃发展，佛教想生存下去也要吸收人家，就是吸收到不好的，那不是密宗都不好啊，里头理论主要不谈到男女啊，主要啊不讲一些依人不依法的都不错哦啊，要注意到这一点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来讲到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法则呢，涅槃印度话涅槃了就是贪嗔痴等一切所有的烦恼永灭，一灭永灭，不会再有了啊！是这是学佛的归去所在啊。有的经典从诸行无常去成立它啊，所以就说以生灭故，其灭为乐啊。因为无常无常在生灭生灭，但是没有一个那个本体生和灭嘛，所以即灭啊，恢复到原来了，那就对了。啊，有的是从无我啊空间去成立它，所以说无住现故，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就说凡是所有存在都是相互的依存，没有单独存在，所以无住性， 从这样体会到无我，这样到无生啊。那么有的呢是从无常缘起，所以无常的，无常所以是苦的，苦所以说没有一个住在单独住在不变的我，所以他也是没有住体生，没有住体灭，这样而解脱啊。所以他各种三法印，各种不同的切入，从中观大圣来讲，他是从缘起无我这个系统切入的，三法印都可以进入解脱，所以叫三解脱门。从无常方面来讲，变成无厌无作解脱门；从无我来讲，变成空解脱门；从涅槃极境来讲，叫无相解脱门。啊，这样知道了哈、哦。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总而言之呢，这是缘起法的这种极灭性啊，是有情我们人呐、啊，众缘和合，很多因缘条件组合的和合体，离却了这个颠倒戏论，实现真实。我们认为有一个单独不变的我，所以一次任何地方都要保护我啊！我常常这样讲的啊，说爱先生爱太太其实是有条件的，是爱自己，爱自己，因为对方很爱我，我才觉得他很可爱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边大地震了，有灾难产生了，那第一个跑出去的是自己嘛啊。第二念头第三念头才想到我的亲人在里头要去救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自我啊，认为有个自我这个观念去除掉了，真正的体会了，那叫解脱啊，那叫解脱了啊。那佛法的研究是为了这个涅槃，就贪嗔痴啊永灭。那么它是离开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杂染，这样离开杂染的那个真实实相。凡是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呐、啊，都要从这个地方去把握，将文字所显现的真正的意义体会到我们的内心啊。那么还要了解文字语言呢、啊，是无常无我性。只从文字上啊去体会它的一个无我啊。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要了解到说，研究佛学、研究文字，并不是浅哦。你看呐、啊，那个有些人主书啊，听到一经一句啊，像那个开悟了，像那个慧能大师，听到说啊、那个厌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啊？他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当下能够悟入文字无常无我是性空的，所以文字性空。就是解脱相，你了解到文字是性空哦，你可以悟入哦，啊，不一定打坐才禅观才能悟入哦，啊，所以能具足深入这个见解，多闻正思，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也不难切入悟入。所以文字研究不一定是浅学咯，看在你研究者怎样研究用心哦，是不是？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啊，我们要了解到的学佛者应该具备有什么样条件？第一个，要具备真理的探求，解脱实现的信念，绝对不是谈话资料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信仰、为实践这样才研究。我记得那个邱敏杰博士呢，他要写博士论文呢。写印顺导师的佛教思想啊，我带他去了好几趟。那么印顺导师一再告诉他，要有信仰的心去研究，对身心才有裨益，否则的话啊，只有名利哦。啊，我是佛学博士哦。啊，佛学博士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就如同那个调羹啊，汤匙啊。舀山珍海味啊，可是那个汤匙不知道味道嘞啊，要注意到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作为啊谈话的资料，更不是为了名闻利养的工具，是要从修学当中去把握真理啊。举一个例子，像释迦牟尼佛啊，他呢啊牺牲一切，他出家啊修行，所有的荣华富贵他放下了。 就如同玄奘大师呢，他印度去呢去留学啊，求华啊，九死一生，他照样人家要请他当国师哦，他照样都放弃，照样回到中国。这样的求法精神，像赵州和尚80岁了他还在参访，这样精神啊，我们如果有的话，开悟没开悟都没有关系的，就是有希望啊。我们如果说学佛学了很久了，但是呢待人处事和以前没有学一样，你研究得很深入了，书也出了几本了，成为佛学博士了，但是待人处事的修养和以前没有两样，可见你没有将涅槃极境当为我们学佛的一个终极目标在研究，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听了，我们研究了，要如何使我们一切烦恼永灭，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哦。很多人忘了，学佛的人，正常学佛的人不应该如此的，这样知道了哈。那从这个缘起三法印去研究，也就是一实相空性，空无我，在时间无常性，在空间无我性，当下直观无生性，这样去研究佛法和人事相处，你就不会一定斤斤计较非得我的意见不行啊！大家都讲呢，成功不必在我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家的成功必定在我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应该是用这种方法。那么现在最后呢，我们来谈到第二部分，研究佛法的程序啊。这个讲义里头有啊，第一个得要，对于整体佛法先要有一个概要性的认识啊，佛法的重心思想，佛教的传播的地理历史啊，重要宗派啊，概要性的了知，才不至于啊见事不见林啊，支离破碎的这种边界呢 啊才不会陷于这样的哈。否则的话，很多人都懂了啊，很细很细的，可是整体佛教不知道。那一宗一派很认真呢，其他宗派认为那个都是不对的，那是很糟糕了啊。第一个得要哈 啊第二深入，还是说我们再选择一宗一部门呢去研究，对宗派的啊研究也是一样。比方说我们整体的都知道了，那我们要研究一部经一部论，或者一个宗一个派，它怎么样形成啊，怎么样的修行方法啊，对我来讲比较适合的，我现在学，因为生命有限啊，我们没有办法这整个都研究，我们先概要性的知道以后，取一些比较和我们身性啊心性比较相接近的，这样去深入啊。要不然的话啊，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样样松，嗯，什么都懂一点，可是你要他深入他没有办法，这样就是好像浮萍没有根啊，这样自信心不会建立的。第三旁通啊，处类旁通，从自己专学的立场再去理解彼此之间的宗派啊，宗教宗派啊，修行方法都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因时因地因环境因个性，对不对？因思想因派别啊，怎么样的语言文字区域性不同，那这样的差别当中贯通它的那种共通性，比方说它是五圣共华的啊，相共的啊，哪些是三圣共华的，哪些是大圣共华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有共通性啊，从差别当中去贯通一切，这啊才能够呢啊从个别的差异当中啊，处类旁通，哇，不去啊，就说啊，从自己专学的立场啊，专学的立场呢啊，他去理解彼此间的差别而贯通一切，这才能够呢从个别的差异当中处类旁通，把握佛法的整体性啊。啊，那么总而言之啊，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必须呢先从一般共通的教义当中 把握佛法的共通重要。他告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要停停。好，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个别的差异当中，把握这个除类旁通佛法的这种整体性。那么我们修学第一步呢，就是先从一般共通的教义当中把握佛法的共通重要。绝对不要刚刚学习初学的人就从我编于一经一论我专门研究一经我专门研究一论以为深入其为印顺导师说其实是钻牛角尖，叫做深而不通，深入了但是不通不是一门深入，我说一门陷入这样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否则的话就不像样了那么以佛法研究佛法里的通遍法则就是三法印三法印从空性一实相绝对性的发展到这个相对性的差别，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无常性，诸法无我性，涅槃无生性，从这样来研究这个佛法的制度思想它的区域性，它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的共通性，那个不变异性是在哪里，就是要使我们达到无我到无生到涅槃极境。所以我们用前面的两个方法来达到最后的一种贪嗔痴永灭，这是佛法的一个最高境界，也是我们学佛的终极目标。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要先一个概要性的了解，像佛教史，现在很多人佛教史都不要去读佛教的史地思想史还有那个教团史教理史，这个一定要读的那这样的时候呢，从共义当中的适应的差别，它的共通性在哪里那共通性不会变的啦。比方说五戒十善，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一定要的。再来，你一定要把握吃这个中道的这种实践，就是八正道戒定慧一定要去修的如果说你的品性不好，你说你解脱了不是解脱了那是解放了解放自我毫无拘束那这样的时候要堕落也就容易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说我们要先得一个概要，概要以后不会支离破碎了不会有中门的中见不会偏见了，不会认为什么最好了否则的话你都会认为你研究最好闭锁自身，然后就说无论对方的头大头小用自己的帽子要把它套上去那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先有一个概要性的，第二就是要再深入选择一门我们真正了解整体佛法的共通性那一个共通性抓住了，然后我哪一个部门对我修行对我的这种心性的进化有帮助，那我深入就是专专哦，深入是专的当然是广哦广处那个是宏观哦，现在是微观，从宏观进入微观，这样还不够哦，还要去这个微观当中还要触类旁通哦，以自己所了解的去贯通一些那个不同的地方，那这样你才能够体谅人家，你能包容人家，能才尊重人家自己和别人自修和共修呢都能够呢得心应手，而且自在无碍今天就讲到这里，看看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个第是那个南华法师替我们讲的十二次我们很感谢师父，谢谢师父
我是一个建议你们下以后自己如果要进修看两本三本书可以三本书一本就是成我之道，一本呢就是佛法概论 啊，再来最后一本就是那个学火三要啊，这三本书你们如果交互去看啊，大概是可以在应用上啊是够用的，够用的哈 啊成佛之道、佛法概论还有学火三要。学火三要它那个是整个内容啊，学火的内容，修行到哪一个程度，有怎么样的啊境界，该怎么样的啊去抉择分辨，好不好啊，要深入了哈啊。我是希望说你们成立读书会啊，一个星期大家有一次去研讨，那么自己去模拟呢，大家模拟出问题，大家来激荡啊，互相发明啊，这样的话会比较深入了。光听人家讲哦，那只是一个概要性的，概要性的啊，否则的话人家讲对就对，讲错就错哈、哦，那这样很麻烦啊。